见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你收听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财富自由行，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分享很多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一样要聊聊内分泌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哦，其实这真的很重要啦，关心自己的身体啊，不然你真的努力赚钱、努力投资，等到花的时候没那个健康可以花了，没有那个体力可以花了。很可惜，很可惜呀！所以忙碌赚钱、忙碌工作的同时，也要顾好自己的健康哦。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薇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内分泌新陈代谢的专科医师蔡明杰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蔡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邀请到蔡医师哦，我们提到的就是搞懂内分泌哦，练成你的易瘦体质，大家都想要变瘦哦，梦想都是要变瘦的，但是方法啊，就你知道千奇百怪啊，有些人就最常就是说，哎，你朋友跟你讲说，哦，我用什么方法，哦，好像还不错，你要不要试试看？你想，哦，对对对，我朋友好像用了还不错，就去试试看，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成效跟你想的都是有落差的啦。就是人家有用，对，在你身上不见得有用，那你就很气馁嘛，那你只好又去试别的方法。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很多人第一直觉会先从饮食下手嘛，那当然医师也是建议我们这个含糖饮料啊、炸物啊，还有个精致淀粉哦，就是少碰，就是最好不要碰啦。但就是说真的，很多人也是觉得不碰这些生活变得非常的无趣，就像说起来真的好少人可以做到，就是哇，我觉得这是一种意志力耶，就是说你看你现在上班一天不喝含糖饮料，妈呀，怎么可能？你就觉得忙的时候就应该吸个几口啊，然后你看聚餐什么吃杂物，不是就觉得很开心吗？然后精致淀粉，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些甜点、面包、蛋糕，每一个都美味至极。医师能不能帮我简单谈哦？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那这些东西如果不碰，就是完全不吃哦，这种程度感觉让他一开始想减肥心情就变糟了呢。
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减肥真的不是真什么都不能吃啊，这样子其实蛮有问题的。刚刚主持人提到说，诶，减肥是不是要靠意志力，这样子苦苦支撑哦，什么都不能吃，这样子撑住，其实刚好相反，因为人的意志力是有极限的哦，你一直去忍耐，一直去忍耐的话，最后通常都会啊，我好想吃哦，那吃一口好了，吃下去就哎啊，反正都吃了，那我就全部吃光光吧，然后就把一整包的洋芋片都全部大包全部吃光光之类的，这个一定会有人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刚好不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经常就要让一些压力做释放，或者是你的食欲做释放，哎，这样子的话才不会用一次大爆发，反而更危险。
对啊，
比如说我们比较平常减肥一定是要控制饮食，没有错哦，一定是要控制饮食，但是呢，你减重有一点看到成效的时候呢，周末出去跟朋友家人聚个餐，当然现在疫情的关系比较减少聚餐了，
对啊，
但是没关系，自己在家里吃东西，有时候周末让自己轻松一点，拿喜欢的东西出来吃，这样子其实是可以让心情更放松哦，那当然你调整一下吃的分量哦，那这样子有达到娱乐哦，有达到吃的爽，但是又不要吃的过头
哦。
对，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又可以的执行饮食的控制，这样子不断循环下去才会越来越成功。
其实说真的啊，像刚刚讲到那种什么戒那个含糖饮料啊，我蛮常看到有人会讲说什么，哦，你只要一个月齁不喝任何含糖饮料，马上就整个就像咻就上去。
对，
所以很多人就拍那种，
这是对的，
就拍很多那种影片嘛，什么不会变好啊，
对，
然后就是出来好像那种水肿都不见啦，你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神奇，就你发现要一个礼拜你连一个礼拜不喝你都觉得很有障碍。那我觉得回到刚刚蔡医师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是很健康的，并且是自己是 心情愉悦，对比较愉悦的减肥，其实真的是循序渐进很重要了。
对对，
我觉得那种要我一开始就是什么都不吃，我就觉得，
那就
你每天就是越不吃越一直想着，
落入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些陷阱哦，就是只想要赶快瘦，但是却来一个大反弹。其实是更可怕的。
但是我们讲到这种是像少吃就不要碰的食物，那有没有什么饮食方面，就说其实吃这些是相对比较安心的，像之前医师特别提到的原型食物，是我们就吃起来会比较没有罪恶感一点。
哦，当然啦，当然啦。为什么要提倡吃原型食物哦？除了刚刚那个含糖饮料、油炸物，这些都是外来加工的。精致淀粉这些都含有大量的糖分啊、油脂啊，导致肥胖。那吃原型食物有什么好处呢？我可以简单讲，就是它的 CP 值比较高。CP 值很高，就是说它的营养素多，而且它的体积比较大，可以吃得很饱。比如说我们吃青菜啊，吃糙米饭、五谷饭，好像吃圆形的肉，没有经过油炸的肉，其实它体积蛮大的，我们都可以吃得很饱，然后热量又不会过高。反过来的话，如果都是吃面包，你吃小小一个面包热量就破表，一个面包热量可能会等于两碗饭上，有一些面包啦，那吃完也没有饱啊，那你会再想去拿别的东西吃，那自然就会变胖。然后你油炸过的肉虽然说很香很好吃，可是热量可能是没有油炸的时候的也是两三倍，那你就只能吃一点点，然后又没有吃饱，那就很大家就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都没什么吃也会胖，觉得自己很冤屈。其实是因为吃太多加工的食品，所以你真的没有吃很多，你没有吃饱，然后又越来越胖。过来我们就是尽量吃原型食物的话，可以吃很多，吃得很饱，但是又太容易变胖，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在饮食上面，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这种吃东西给人愉悦与快乐嘛，吃美食谁不开心呢？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就是稍微注意一下。也许很多人会讲说，哎呀， 我也是想要从这种减肥跟生活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嘛，不想要让生活过得太艰困哦。那我们可以试着慢慢做起。那我想从减肥的角度来看啊，很多人一谈饮食就会接着谈运动嘛，你也想说，吃归吃啊，这运动也是得做。有些人就是很多人就那样懒嘛，很多人就是懒，吃也懒，运动也懒。在运动方面，其实我想大家也这个几乎重新再谈个三四十分钟以上啊，因为这运动也是博大精深。
大灾问。
对对对，但我想哦，很多人以现在的这个现代人的生活模式啊，其实最需要的感觉，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吧，因为人要规律运动，其实好像也算是一个蛮大的障碍。
对，那我们来聊一下运动好了。我第一个要先给大家这个给大家打醒一下，对吧？这样讲有点太激烈哦。我要讲的就是说，你靠运动来减肥的效率其实是非常差的。
那干嘛运动呢？我们就全部
全部都躺平。没有没有，我要说是运动是为了健康。运动真的会让你身体变健康，但是不会因为运动就马上瘦下来。俗话有一句话叫做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这一句话绝对是没有错的，这句话绝对是对的。所以我常常会遇到很多朋友这个做很多运动都没瘦下来，就灰心丧志，后来就不运动。
对啊，很多人就觉得我去那个什么健身房啊，每天去运动感觉好像缴了一笔什么很高额的月费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大部分还是因为运动的同时没有调整饮食，所以就没什么效，或者是一开始有效，后来又开始停住。OK， 那我们来讲运动的建议好了。再给大家一个点哦。大家有听过333这个东西吗？
是什么？333是那个吗？健康署讲的那个吗？
对对对，但是我不是要帮广告，我是要跟大家说，333已经过时了，那是十年以前
的
东西，已经超过十年了。现在没有人在讲333，现在是WHO 还有我们的国健署都是建议每周做150分钟的运动。
150分钟。
对。
两个半小时。
对。 所以如果你一次半小时、哦、一天半小时的话，一个礼拜五天差不多。
哦，
那你如果一次做个一小时的话，一个礼拜做两三次差不多。
嗯，
好，那除了150分钟以外，还要注意要有足够的强度，我们都是要做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
嗯，
哦，什么叫做中等强度？哦，就是说你在做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哎，有点喘，呼吸有点急促这样子。
嗯，
那好像可以讲话，但是没有办法用力的讲话或者是唱歌这样子。
嗯，
需要连续不断的讲话会有困难，这样才叫做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
嗯，
哦，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人不适合跑步，他可能膝盖不舒服的话，我们用快走来取代。
哦，
快走的时候呢，就是走到会有点喘，诶，这样子才表示有效。
嗯，
哦，那如果你是诶，我知道有些长辈喜欢做一些甩甩手啊、毛巾操啊这样子。诶，事实上如果甩毛巾可以甩到有点喘，可能有一点难度啦。
那甩到手很痛、
啊、对对对对，诶，因为他动的他没有动到全身的肌群，所以事实上没有达到中等强度以上，我会觉得他不足以促进健康这样子。
嗯，
诶，对，可能在运动模式上面可以做一点修正、哦、
嗯，
那还有一点一定要讲的，就是说运动不是只有有氧而已。哦，所谓的有氧就是比如刚刚讲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脚踏车这一种可以长时间进行的，
嗯，
比较像是有氧运动。但是呢，现在 WHO 以及国健署已经更新了，哦，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做两次以上的肌力训练。
嗯，
每周150分钟里面要包括两次以上的肌力训练。什么叫做肌力训练？哦，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居家的伏地挺身啊，还是徒手的深蹲啊、嗯、这样子的活动，它才有训练到大肌群、哦、胸肌啊、背肌啊、臀部大腿肌肉、哦、这一些才算是肌力训练。我老实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很多人都靠有氧减肥、哦、去跳有氧还是说去跑步、嗯一开始好像很有效，哇，瘦下来了，可是怎么好像越跳越没效。哦、
对啊，最后就停滞了。
对，最后就停住了。哦，事实上有氧运动会消耗热量没有错，但是它不会促进代谢。哦，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哦、它不会促进代谢、嗯、反而你做的越多，身体你觉到说诶怎么消耗这么热量，那我来启动保护机制让代谢就变得更差这样子。
嗯，
所以要很小心。我比较建议的是做一点肌力训练。哦，因为我们人的基础代谢率其实跟肌肉量很有关系。
对，
哦，对，把肌力训练做好，肌肉量足够的话，其实你真的只要躺着，哎，就会消耗热，对，就会比较容易瘦下来。哦，
嗯。欸，其实说真的啊，每次讲到运动啊，我最常听到就是例如说我的父母辈啊，就四五十岁那种父母辈的，他可能会讲说哎呀做肌力训练啊，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想要练什么肌肉，
对，
哎呀怎么会要这种，我都会跟他讲说你看你老了你要避免肌少症啊，你还是要运动嘛。
对，
然后并且说真的，你觉得我们可能练成像他想象中的什么到处的肌肉吗？怎么可能呢？
我练了这么久也没有变成那样子。
对
呀、
啊、你看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对运动保持这种保有这种正确的观念也很重要。那当然就是也是去健身跟饮食一样。那我想从饮食跟运动面下手，几乎就是囊括了所有我们可能对于减肥这件事情的想象。但我就如同一开始讲的，很多人想要速成啊，或者是说会觉得说我明明都试了好多好多方法，或者就像刚刚讲的，哎呀我刚开始试哦，头三个月啊很有效哦，三个月之后呢就又没有任何进展，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方法，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想象。现在只要随处搜寻哦 Google 一下，一定会出现像我们一开始讲什么168的这个断食啊，
对，
怎么吃 DGI 的啊，饮食啊，摄食啊，然后还时不时会出现一些新的欧美传进来的，什么人传进来的，
没错，
这个各国人都很会发明哦。这些起来越夯的东西，从医生的角度会觉得，真的是有效的吗？还是说这好像是一个什么社群的骗局啊？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流行饮食法啦，
嗯、
每隔一阵子就会来流行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哎，但是我觉得 我们掌握住减肥还是要以健康为前提啦。我常跟学员讲说，我们是为了健康而减肥，而不是为了减肥去试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然后失去健康。那有一些比较少见的我们就先不提，我们来讲比较常见像生酮跟间歇性断食还有减糖，这几个主题是这几年比较热门的。
对，好像蛮多人都在试啊。
对，来谈一下。那比较早先呢，大概3年前，大概那时候有生酮的风潮。
对。
但是其实我必须说，生酮就是说完全几乎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这个在我的书上有一张表格啦，它碳水化合物大概占一天饮食的10%下，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同时去吃大量的油脂，油脂大概占一天饮食的75%到80%，所以非常的夸张。
对啊，好可怕哦。
对对对对对，我不是说生酮没有效，这样子吃下去真的有效，真的会瘦，但是它相对应的一定会有风险。
哦，
就是说吃了这么多的油下去包括高油脂的食物，包括有些人就直接吃椰子油之类的。那很容易会造成胆固醇上升的问题。那胆固醇上升连带的就会产生心血管疾病。
对啊。
所以不管国外还是文献上面都有很多因为极低碳水化合物的生酮饮食造成心血管疾病的案例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好，第二个是这一两年非常流行的间歇性断食，哈哈，就是我说在路上随便抓，可能都有人正在执行间歇性断食。
因为这个好有名，几乎都知道什么叫做168，
对对对，大家都在168断食。
对对对。
那我要说168断食有没有效？首先你要方法要正确。那168断食就是把吃东西的时间限缩在8个小时里面，然后不能吃东西的时间达到16个小时，这样叫做168。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你能吃东西的那个8小时也不是乱吃啦，也不是乱吃。
吃好吃满。
对对对对。医疗研究都有人做过国外的 paper, 就是你限制他不能吃东西的时间，然后在开放的几个小时内让他随意的吃受试者随意的吃，结果有没有变瘦？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就是跟对照组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间歇性断食的用处在哪里呢？应该是第一，你要一样去认识食物，那你吃的东西一样要健康，以原型食物为主，而且这些人要搭配肌力训练，要去训练你的肌力。在这一群另外一些研究比如说以运动员为主的研究，他们有吃健康的饮食，再搭配肌力训练，再搭配间歇性断食，哇，那真的是成效非常的卓越。它可以完全减掉脂肪，然后肌肉量没有减少，还反而提升。就是同时减重然后肌肉量还提升，这个是非常有成效的。所以间歇性断食有没有用？是有用的，但是方法要对，而不是像一般人这样随意吃呢，就会比较尴尬一点。
这倒也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在那个168就在初期尝试的时候，我有时候问那种同事啊朋友就在尝试168，他就觉得说当我感受到那饿肚子的感觉的时候，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对。没有错。
但实际上没有成效，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对，你在饿肚子的时候当然是在消耗一些热量，没有错。但是你如果开始吃东西又马上吃回来的话，可能就没什么成效，所以还是要吃健康原型的食物。那我再讲最后一个减糖饮食好了，现在也是几乎很热门的。
对，
减糖饮食，所谓的减糖就是指减少碳水化合物啦，包括甜食啊、糖分以及淀粉类，减少这些碳水化合物。那减糖也是有成效的，尤其是对一些糖尿病友来说，他们吃碳水化合物血糖容易飙高，那减糖对他们来说蛮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减糖的同时你又多吃了其他东西，比如说油炸的东西啊，还是像我刚讲的，有些人不吃白饭结果跑去吃蛋糕，那可能反而会更糟糕。所以其实要执行减糖很简单，我自己的饮食法也算是轻微的减糖。 我没有说减到像生酮那么夸张。哦，我的书上有写说我的碳水化合物大概占我饮食的 40%， 就是还有占到四成。哦。哦，那很简单，其实就是舍弃要一些糖分跟精致碳水，前面讲到的蛋糕啊、面包那一些。那你三餐其实不管是吃饭还是吃面，要达到 40% 其实蛮容易的，蛮容易的，就不会说吃太多的糖分这样子。
其实我想透过蔡医师的介绍，大家会更加明白很多我们在减肥上面会遇到的那些困难跟障碍是为什么啊，然后到底哪里可以去做调整。但还是要跟大家讲说，你也不可能说啊，我用正确的方式来减肥又可以速成，我又可以快乐又可以瘦下来，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其实我想从医师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饮食控制不只是说很多人对身材的要求，有时候带来的健康的这个诉求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也有一些故事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对，我们的书上都有提到几个案例，那我要先讲一个书上没有的，然后广播听众朋友们的福利，书上没有的。我要讲的是说减重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啦。包括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照我的方法减重下来的。我妈妈也是60几岁65岁这种的，也算是老年人了。那其实他本来都不胖哦，他是中等身材，大概在55公斤左右吧，女生这样子。那他也觉得自己饮食很节制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自从我开始在找学员健康饮食之后，他也感到兴趣，所以他也进来一起学习。对，那在他一起学习之后呢，居然也就瘦下来，现在也是瘦到50公斤了。
那其实蛮不容易的。
对，你要想想看，一个65岁的人减重成功，这是多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就像主持人刚讲的，我们要无痛减重啊，不要用太激烈的方法，那也不要求速成。其实吃原型食物，每天都有吃饱，然后就慢慢的瘦下来，这样是最健康的方式。所以不只是我的妈妈，那我指导的学员呢，很多都不是年轻人，因为说起来也是很无奈，年轻人有时候比较会去求助于减肥门诊啊，还是一些网络上的产品。那我们自己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开始中年之后，30、40岁以后，那开始有一些健康问题的妇女啊，还是男性，他会想要来找我用健康饮食的方式。这样有什么好处哦？首先减重下来之后，在体态上面当然一定会改变的啦。那很多人都反映说，哇，我旧的衣橱里面旧的衣服又可以拿出来穿了，整个人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哦。然后瘦下来之后又变得比较有自信哦，走在路上都有风这样。然后健康状态也会改变，体力会变好啊。那有些本来是因为慢性病所以来找我帮助的人，那慢性病就获得改善，那甚至就是把药都减少了，非常多，我们的案例非常多。而且在他一个人，比如说家庭主妇一个人执行健康饮食之后呢，因为他负责煮饭嘛，所以连家人都变瘦了，连家里养的狗都变瘦了。
全家一起变瘦。
对，全家一起变得健康，他觉得来找我真的是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划算这样子。
其实说真的啦，就是说我们还是以一个健康诉求为目标啦。如果你单纯只是把它看在说啊，我想要减多少公斤啊，想要瘦到多少公斤，那就变得非常压力的一件事情。那你也可能落入很多这种不健康的减肥的陷阱当中哦。就算减下来的，你可能也是扣掉了你许多健康的资本啊。
没错，
这反而是得不偿失哦。用正确的方式去减肥还是非常重要的。那重要的是，减下来之后哦，你的身体更加健康，生活作息更加规律，这对大家来说才是最棒的一个好处哦。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内分泌新陈代谢的专科医师蔡明杰医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医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虽然我们节目是半小时的时光，希望给大家满满的能量啊，不只是关心财经，健康生活通通都有。在今天节目尾声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吴克群所演唱的《为你写诗》。
爱情像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